第一章，自由的迷思。禅修是将我们的神经质提升至表面，而非沉埋到心底，使我们明了人生是可以经营的。请认清幻想与真实。若要将佛法根植在美国国土上，首先必须了解佛法的基本教义，并学习基本的禅修方法。许多人将佛教当成一种可以拯救他们的新兴教派，可使他们妥适处理好世间俗事，犹如在花园中栽花般轻松简易。但是我们若想从树上摘花，必得先培育树根与枝干，也就是说，必须先从自己的恐惧、挫折、失望与苦恼、人生的痛苦面下手。有人抱怨佛教是一极端沉郁的宗教，因为佛教强调痛苦与悲惨，而通常宗教强调的是美、诗歌、迷醉与福佑。不过遵照佛陀的教示，我们必须先看清实际的人生经验，必须了解苦的真谛以及不满足的实相。我们不能当作这没这回事，而只顾研究人生荣耀与快乐的部分。如果我们只想找热土、寻金银岛，这种追寻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。我们也不可能以此种方式到达热土，成就正觉。因此，佛教各宗派皆同意我们必须以面对生活真实情况为开端，不能一开始就先做梦。做梦只是暂时的逃避，不可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解脱。在佛教里，我们以禅修表示自己面对真实的意愿。禅修并非为了追求迷醉、精神上的幸福或宁静，也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空间，使我们得以在其中显入，并解除我们神经质的游戏、自欺，以及隐藏的恐惧与希望。我们借由什么都不做的简单训练提供空间。事实上，什么都不做绝非易事。首先，我们从几乎什么都不做开始，然后逐渐求进步。禅修是先将自己心中的毛病翻搅出来，然后善加利用的修习方法，像处理粪便似的。我们不将毛病扔掉了事，而将之撒在花园中，使之增加内在的富饶。在禅修时，既不可把心抓紧，也不能完全任由它去。如果我们试图控制心，心的能量就会反弹回来；如果我们完全放任它，心则会变得狂野混乱。因此，要将心松开，同时又对其有所规范。而佛教传统上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去感知身体的动作、呼吸以及自身状况，这是所有教派通用之法。最根本的修行即安住于当下，那是目的，也是方法。确切存在于当下一刻，既不压抑，也不放纵，而是如实觉知自己的存在。譬如，呼吸只是自然的身体活动，并没有精神上的内涵，我们仅留意它的自然运作即可。这就是所谓止的禅修。我们从修止起步，踏上小乘之道或窄道，这并非表示小乘的方法是简化或狭隘的，反而因为心事如此复杂诡异，时刻贪求各种逸乐，是故将心导入无岔路的纪律之途是唯一良策。小乘像是一辆不疾驶的车，它平稳前进，绝无误入歧途之余。同时，小乘这辆车是没有倒挡的，它使我们逃脱无门，身在车中无法下车。这种狭窄的单纯为生命情境带来开放的态度，既然明知无法脱身，我们唯有让自己在现场安住下来。 于是我们认知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而不再试着隐藏自己的问题与烦恼。禅修不该使你忘记在办公室你的承诺。事实上，在禅坐时，你一直没有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。禅修是将我们的神经质提升至表面，而非沉埋到心底，因为那时我们明了人生是可以经营的。我想有人会以为只要逃离日常生活的纷纷扰扰，他们就能在山中或海边专心沉思冥想，殊不知逃离我们生活中的俗物，就如同舍弃夹在两片面包中间真正富有营养的食物一样。当你点三明治的时候，你不会只要两片面包，中间夹的那块美味可口的馅料才是精华所在。对感情、生活现况及其周遭空间都有了更真切的正体认之后，可以为我们开展更全面的觉知。此时温暖的慈悲心会油然而生，那是一种在基本上接受自我而同时保留批判的聪慧态度。我们可以同时欣赏人生喜乐与痛苦的两面，因此处理情绪不再是大不了的事。我们如实了知情绪的存在，不加压抑，也不沉溺其中。此外，对细节确切的觉察，使复杂的整体情境得以展现，如同大海蜿蜒入海。纪律的窄小正所以导向觉知的全面开放。禅坐不单是以特定的姿势坐在那里专注于某些简单步骤，我们同时也对产生这些步骤的环境敞开心智，环境成为提醒者，不断地提供讯息、教示与洞察力。因此，在我们重情与特意的技巧、能量的游戏、感官知觉的游戏与宗教象征的幻象游戏之前，首先需从基本上整理自己的心。我们必须在开上利益众生的大乘之道这条高速公路之前，先练习走简单的窄路小乘之道。而唯有待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走得平稳顺畅之后，才能盘算如何到田野中奔越一番，修习金刚乘或密续教法。以小乘的简约为基础，我们方能欣赏大乘的壮丽与密续的灿烂光彩。所以我们在想要登天之前，必须先踏实行走在地上，认真对治自己的毛病。整个佛教的修行方法目的就在开发我们超觉的知见，使能得见事物的本貌，不将事物放大或梦想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。逃跑，禅修并非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，跑到山中或海边沉思冥想，也不单是以特定姿势专注地坐在那里就好。透过某些简单步骤，能让我们在纷纷扰扰的日常生活中，对周围环境敞开心智，培养敏锐洞察力。粪便，禅修是将自己心中的毛病翻搅起来，然后善加利用的修习方法。像处理粪便似的，我们不将毛病扔掉了事，而是将之撒在花园中当肥料，使之增加内在的富饶。